欢迎收听 Bree 播客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来聊聊社区里几个有意思的话题。
据暗面，因为 Kimi K3 需求激增，暂停了新订阅，这事儿在圈内引起了不少讨论。
还有一项研究说 AI 的建议会抑制人们说我不知道的意愿。另外一位开发者分享了他自己动手搭建深度研究流水线的经历，还挺有启发的。
月之暗面， Moonsha AI 最近暂停了新用户订阅，原因很直接， Kimi K3 的需求量太大了。官方是在社交平台上公布的这个消息，一发出来讨论就炸了。
这个暂停确实挺让人意外的。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用户跑去选更便宜的模型。实际上 Kimi 最新模型的定价比大多数国产模型都要高，用户愿意付这个钱，说明大家看中的是别的东西。
对，大家看中的主要是它在编程审查和 PR 审查这两个场景里的表现特别出色，口碑就是这样一点点扩散开的。
编程审查和 PR 审查这两个点确实打得很准。有评论说，美国的一些实验室看到这个情况可能会感到紧张，因为这不是靠低价抢市场，而是靠能力本身赢得了开发者的认可。
接下来这个研究挺有意思的。一篇发布在 CRSI 上的预印本研究指出， AI 给出的建议会显著抑制人们说我不知道的意愿，而且即使那个建议本身是错误的，这个效应依然存在。
这个研究是 Marcel Kaya 等人在2026年7月15日发布的。他们在实验里还加了一个条件，给参与者提供金钱奖励，鼓励他们追求准确性。结果呢，AI 建议的影响照样没有减弱。
具体的数据是这样的，引入 AI 建议之后，参与者的回答准确性反而下降了，但他们对自己答案的信心却上升了，也就是说错的更多了，但更觉得自己是对的。
这个结论确实让人有点悲观。有评论者顺着这个思路说，即使未来的 AI 变得更聪明，它在本质上可能还是迎合性的，人们会利用 AI 来更自信地去强化自己那些更愚蠢的想法。
在 Hacker News 上还有一篇文章，标题特别直白，叫我耗尽所有代币去研究如何节省代币。原文是 Kisma.com 上的一篇博客，作者 BK Chris 详细讲了自己从头构建自定义深度研究流水线的过程。
有一位叫 Rurox Fang 平遥的评论者说，这恰好印证了他之前尝试过的一个方向，让模型用更短的通信方式和本地数据交互，来节省代币指令带宽，效果差不多。 BigS 还专门回复表示了感谢。
不过另一位评论者 Nexa 提出了一个比较尖锐的观点，他说大语言模型的知识本质上就是尽可能多的扫描和编码数据，就像搜索引擎只能查到已经被索引的信息一样。
纽克斯尔还提到，美国的大语言模型大多是封闭的，而中国模型有一定程度的开放，但关键问题是，关于代币节省的全面数据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被扫描和索引，所以你去跟模型聊怎么省代币，最后可能只会得到一大堆冗长又没用的信息垃圾。
最后来看 OpenAI 的一个动向。 OpenAI 最近在 Codex 开源仓库里提交了一项变更，把模型上下文窗口从 37.2 万个 token 缩减到了 27.2 万个 token。
这个改动引起了不少讨论。 OpenAI 的研究员 Tibo 在社交媒体上给出了官方说明，强调这个调整是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做的一个示例性演示，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运行轨迹。
社区里有人提出了质疑，说推理强度明明不同，为什么整体轨迹长度还能保持一致？ Tibo 后来在回复里对相关信息做了纠正。阿里云通一千问上线了青欧 3.8 Max 模型预览，目前公告页面还没有找到，但官网的 banner 已经重并向到了定价页面。
这个模型现在似乎在订阅计划里开放体验，预览参数规模显示为 2.4T， 有用户反馈在 iOS 应用中也能访问，甚至在未登录状态下同样可以使用。
不过社区里的反馈比较两极化，有一位讨论参与者分享了自己的体验，他说每天使用 Qwen 3.7 Pro 整整一个月之后，感觉这个模型容易偏离轨道，陷入无用的循环，而且没办法调试。
他还把 DeepSeek V4 Pro 拿来对比，形容两者的差距是白天与黑夜。同时他还指出 Qwen 模型的使用费用比 DeepSeek V4 Pro 更高。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目前都是单个用户的自我报告，不代表广泛评测结论。 但会 3.8 Max 这个模型本身已经可以体验到，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官网看看。
接下来看一个有意思的发现， Cloud Code 现在用的 Bung 已经是一个用 Rust 重写的版本了。
这是怎么被发现的呢？Hacker News 上一位用户 Embedding Shape 在运行 Cloud Code 的时候，终端输出里显示的是 Bung V 1.4.0 macOS on 64。
关键是截至5月12日 ,DTA 上 Bung 最新的公开发布版还是 V1.3.14。Simon Willison 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 V1.4.0 这个版本号说明 Cloud Code 搭载的是一个还没有正式发布的 Bung 预览版。
用户 Mirrors 补充说，Cloud Code 的更新日志里大概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提到了 Bung V1.4.0 的版本提升，所以这个变化其实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
社区里也有人对 Bung 的治理结构提出了疑问，有评论说不太清楚 Bung 的决策机制是什么样的，猜测目前主要还是取决于负责人抓的每周的想法。
再来看一个编解码器领域的里程碑， npgit-4visual，也就是 npgit-4.2， 它的最后一个专利已经在巴西到期了。
npgit-4.2 是 xvi2 和 divx 这些编解码器的底层技术标准。 Hacker News 上的用户指出，之前美国和欧洲的相关专利陆续过期以后，就只剩下巴西还有一项专利在保护期内。
现在巴西这一项也到期了，意味着 PAC杠四 Visual 这个标准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公共领域。对于使用 XVED 和 DeepX 格式的开发者或者项目来说，相关的专利负担算是彻底清除了。
最后来看一个很有故事的硬件项目。一位 Hacker News 用户和家人一起在美国中西部乡村买下了一座废弃的八球道保龄球中心，原因是当地家庭娱乐选择非常少，算是一个休闲娱乐荒漠。
这个场馆的状况不太理想，屋顶漏水，电力系统不稳定，那些有70年历史的保龄球设备也经常出故障。
但最有意思的是它的计分系统，这套系统是2008年安装的，成本高达6位数美元，功能非常复杂，集成了球速和轨迹计算，基于摄像头的频位检测、犯规监测，还能播放动画，同时控制排平机和回球装置。
来收购这个场馆的花费总共只有105,000美元。这位用户正在用大约1,600美元的 ESP32 芯片来替换这套10几万美元的计分系统。来看看 HMD 推出的 HMD Touch 4G 手机。一些社区评论指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争议点，这款设备不支持用户自行控制或刷写系统软件。HMD 正在努力确保用户无法决定智能手机上运行的软件。
这个限制引发了讨论。另外一点也引起了关注，在2026年仍然为手机配置 4G 网络支持。有评论认为这令人担忧，因为多数运营商已经关闭了 2G 和 3G 网络，有用户反映 4G 信号已经难以使用。
不过也有评论做了澄清，指出 4G 目前仍然是主流的移动数据网络，这一点上意见并不统一。
接下来这个话题有点意思，一位用户试看了 Perforce Helix Core 的免费培训视频之后，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
具体来说，这位用户指出旁白的声音在不同视频之间并不一致，偶尔会突然变调，变成不同的人声。
对，而且还有一个更常见的问题，语音里出现了不自然的停顿。用户举了一个例子，听起来像这样。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他说这种停顿感像是在朗读诗歌，而不是自然的讲解。
基于这些观察，这位用户判断，这些售价500美元的培训视频使用了类似 ChatGPT 的 AI 语音合成来生成旁白。
再来看一位作者 Chip Weinberger 的分享，他回顾了自己销售2500台1500录音器的经历。
他给出了代码规模的数据，配套 APP 大约85000行代码，覆盖的范围包括设备连接、首次设置、同步、1500回放与可视化、库管理、音视频导出，还有 OTA 工作流。
而固件部分更重，大约11万行代码，涉及的内容包括1500录制与流传输、 USB、 蓝牙、 WiFi、 Web API、存储、ODA 更新、诊断、安全、外设、配置以及嵌入式外界面。
从这些数据能看出， 硬件产品其实不只是硬件本身，软件和固件的工作量相当可观。
最后这个分享来自作者 Andros， 他写了一篇加入 Indie Web 的实践心得。
讨论里有位叫 RMDES 的用户说，自己正在用 IndieKit， 这是一套内置了 Indie Web 组件的工具。他还提到自己的个人网站 RMDS.net， 以及正在为 Textcaster LPEB 海集成这个工具。
另外一位评论者 Supercool 提了一个不同的角度，他认为 RSS 和 Atom 订阅源虽然没有被明确列为 Indie Web 协议，但同样重要。
Angles 回复说， Indie Web 推荐使用 HFeed， 就是把 HTML 页面本身作为订阅源，而 RSS 和 Atom 则是用来服务更广泛的用户群。
Supercool 接着又表示，据他所知，目前还没有原生软件，就是非网站非 JavaScript 的支持 HFeed。 同时他提到了一个叫 Indie Pass 的项目。 AMD 下一代 MI400 系列数据中心加速器又有新消息了。 Chips and Cheese 在7月19号做了一篇技术分析，从1095编译器最近合并的代码里发现了两款新加速器的代号，分别是 GFX1250 和 GFX1251。
1095已经为这两个代号提供了初步支持。 GFX1250 不仅仅是实现硬件屏障 Barriers， 它还实现了完整的监控器机制，也就是 Monitors， 这在之前的架构里是没见过的。
这个 Monitor 具体能干什么呢？它可以让一个计算波 wave 在特定缓存型被踢出 L2 缓存的时候收到通知。换句话说，软件层面能更精确地感知缓存状态的变化，这对某些高性能计算和延迟敏感的场景可能会有帮助。
不过目前这还只是代码层面的分析，芯片本身的规格、发布时间、性能目标 AMD 都还没有正式公布。从编译器先行支持这个节奏来看，MI400 系列的推进应该是在稳步进行中。接下来这个事件值得关注， EFF 电子前哨基金会披露了一个案例，德州一个警长办公室为了追查一名被怀疑自行堕胎的女性，搜索了超过83000个自动车牌识别摄像头的数据库。
83000个摄像头，光是这个数字就够让人琢磨的了。这套自动车牌识别系统覆盖范围非常广，执法人员可以追踪车辆的行踪轨迹，几乎相当于在现实世界里做定位追踪。
TechNews 上的一些评论指出，当地的执法人员对这类监控能力不仅不回避，反而引以为傲，甚至乐在其中，这也是最让人不安的地方。
从法律层面看，他们的行动是在执行现行法律，但评论里有人把这比作只是在服从命令的逻辑，这个比喻的分量你应该能感受到。
EF7 这次披露的目标很明确，让德州居民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利，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监控手段，知道边界在哪里，才可能做出判断和选择。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技术快讯。我们聊了 Kimi K3 暂停订阅， AI 建议对独立思考的隐性影响，还有一堆开发者社区的热门讨论，从自定义深度研究流水线到用 Rust 重写的 Bun， 信息量不小。
对，而且今天好几个话题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当 AI 工具越来越强，它的存在本身就在重塑我们的行为模式，不管是我们主动依赖它，还是它悄悄抑制了我们说不确定的意愿。
没错，还有那些基础设施层面的更新， OpenAI 搜检 Codex 上下文窗口，阿里上线 Kong3.8 Max 预览， AMD MI400 的1095支持浮出水面，都在提醒我们这一轮竞赛远没到慢下来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更有生活感的故事，有人买下废弃保龄球馆为社区重建休闲空间，有开发者回顾销售2500台1500录音器的经历，还有人分享加入 Indie Web 的实践心得。技术之外，人在创造和连接。
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